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继续看这个撒母耳下第二十一章。呀，我们知道在第二十章的时候，亚撒龙的事情就做一个结束，所以大卫被神管教也大概就是做一个结束，但是并不代表说大卫就已经什么生命完全的什么成长，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说，虽然亚撒龙的事情结束，但是在大卫的生命当中还有一些他必须要受对付的，因为我们本身都是老亚当，一直到我们死的时候，我们都还是有一些我们自己生命当中必须要受对付的。好，所以我们从第二十一章撒母耳下二十一章第一节，他告诉我们说，大卫的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然后大卫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为什么？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二十一章是另外一个开始，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大卫的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神还在他对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些欠缺的地方，神要来对付他。啊，那他告诉我们说，大卫的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那这时候大卫就来向神求问了。那这原因是什么？在我们第二十章最后的时候，我也跟大家分享过了，原因并不是因为大卫做错了什么事情啊，虽然大卫有做错很多事情，但是神管教他已经用其他的方式了，但是这一连有三年的饥荒却跟大卫一点没有关系。大卫来跟神求问的时候，神跟他讲说，这饥荒是因为什么？因为扫罗，所以很重要的那两个字就是扫罗，而不是大卫啊。他说，因为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害基遍人，因为扫罗杀害了基遍人。那这个故事我们要从何说起呢？我们就必须回去到约书亚记第九章啊，在前面约书亚记第九章哈。那时间的关系，我大概跟大家讲一下时间那个故事是怎么样。这个基遍人当时哈，他是利用这个争取约书亚的同情，争取以色列人的同情啊，所以当时这个基遍人就说，哦，这个我你看我走这么久了，我衣服也发霉了啦，我这个饼也这个烂掉了啦，哈，种种种种这些原因，他最主要就是什么？基遍人想要哈，再跟到以色列人的里面去哈，所以当时他这个以色列人就跟他们立了约，那来问约书亚，约书亚也同意了，所以他们曾经哈起誓说啊，就是说以色列人跟约书亚，就是说我们以后绝不这个杀害这个基遍人哈，那让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基遍人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已经什么？他就已经跟以色列人在一起哈。当然他那时候基遍人是什么？这个劈柴挑水啊。那我想多多少少哈，也是说基遍人也应该开始慢慢亲近神，开始慢慢哈，可以跟以色列人的百姓一起来敬拜神哈。那不管怎么样，今天我们可以看见说哈，这件事情哈，从约书亚记一直到什么？一直到现在这个撒母耳下二十一章又给他提起，那虽然是二十一章提起，但是是在扫罗当时的时候，扫罗就杀遍他们这些杀了这些基遍人哈。让我们看见哈，说实在，从约书亚记一直到这时候哈，我们知道中间有差一个什么士师记啊，那我们知道说士师记大概有450年了哈。那如果说这个约书亚记第九章，就算说去掉前面，或者是去掉后面，说撒母耳这个扫罗哈杀他的时候，可能是这个后面的几年哈。不管怎么样，加加减减至少有400年的时间了啊。就说400年的时间，基遍人跟以色列人他们在一起都相安无事啊。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扫罗哈，他告诉我们说这个第二节。撒母耳下二十一章第二节，他说：“原来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间所剩的啊！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所以我们知道说，当时我们已经知道说，已经立了一个约，说以色列人不杀他们。但是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大发热心。所以你把那几个字画起来说，大发热心。扫罗因为大发热心哈，扫罗把他当成是说什么？这个是哈，以前哈，你跟人家立约，以前以色列百姓跟人家立约哈，那这个 即便人他们不是以色列人，所以他大发热心。这个热心是什么？是人的热心啊！人的热心一起来的时候，就要开始追溯以前的事情。他以为他比较什么？比较圣洁，比较什么？纯以色列人啊！因为他是便雅悯支派，他认为说你们这些人不配，所以他要把他们杀灭了。所以他就动手了，杀了他们哈、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要杀灭他们啊！这时候啊，让我们看见哈、啊，因为这件事情，所以什么？这个啊，大卫的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哈，一连三年，大卫的中间有饥荒哈，所以让我们看见说，其实有几点我跟大家要分享啊。第一点就是说啊，当然啦，我们当时不应该随随便便跟人家立约啦哈、啊。约书亚记那时候我们有提过哈、啊，所以啊，可能再去听约书亚记的第九章的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说哈、啊，但是如果说既然跟人家立了约哈、啊，当时也我也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必须要遵守那个约哈、啊，必须要遵守那个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说，我们看到说背约的罪哈、啊，就是说如果哈、啊、你违背了那个约哈、啊，迟早上帝会对付的哈、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上帝会对付哈、啊、这个以色列，也就是扫罗哈、啊、违背了这个约。那扫罗违背了这个约，上帝要怎么样对付？上帝要什么时候对付？上帝要什么方式来对付？我想这主权在神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期间啊，他有三年饥荒，上帝就用这样子的，用三年的时间，用让他们饥荒的方式来对付这些人哈、啊。那这时候你可能会心中可能会马上想说，哎，那这是扫罗犯的错呢？那跟大卫有什么关系呢？那扫罗已经死了，为什么当时扫罗还没死的时候，饥荒不发生在当时的时候，为什么偏偏在21章大卫快结束的时候啊，大卫的这个啊年老的时候又发生这三年的饥荒呢？有时候我们会来想这件事情哈、啊。其实从神的角度看哈、啊，我想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哈、啊，如果说哈、啊，神在大卫一开始的时候就让这三年饥荒来发生的话，你认为如果我是大卫的话，我一定什么？我一定不高兴嘛？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哎，前面的人发生的错误，为什么我要什么？中国人讲一句话，为什么我要概括承受？什么叫做概括承受？就是说扫罗犯错了，为什么我大卫要什么？要给他什么收拾这个烂摊子？对不对哈、啊？但是你会发觉说，为什么上帝哈、啊、不在那时候发生？因为那时候发生的时候，大卫的生命还不够，所以他一定会反抗，他一定会认为说，我不要概括承受，我不要收拾扫罗那个烂摊子，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说，因为在撒母耳记20章的时候，亚沙龙的事情完了以后啊，我们已经讲过，大卫的生命啊已经被什么管教到一个程度了。所以这时候发生21章的事情的话，大卫多多少少哈、啊，上帝知道说他可以什么，他是可以 take it， 他可以什么，他可以承受这件事情啊。但是从神的眼光看，神并不在乎什么你扫罗发生的错误，或者是大卫发生的错误。神的看法是什么？因为你以色列人哈、啊，已经把什么，已经把基遍人给杀了，所以神的惩罚是什么？是对一个国家，是对一个以色列。OK， 所以你既然你要做以色列的王，那你就必须什么承接前面一个，也就是谁，也就是扫罗所犯的错误啊，否则的话，你这个做王就哪有这么简单的？就好像说，人家已经这个人家已经做的事工非常好，那你就直接进来哦，那你就接下去，那这个王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因为大家都会做啊。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上帝是对一个什么，对一个以色列人，一个国家，就好像说上帝如果要惩罚一个教会，上帝如果要管教一个教会，并不在乎你教会现在的牧师是谁在做。OK， 那你新的牧师也要概括承认前面所留下来的这些哈，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刚才所提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扫罗当时去杀基遍人，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啊，这个大卫还要去负责呢？那大卫为什么不生气呢？乃是因为什么？大卫已经什么生命到一个程度了哈，那这个让我们看到说，这时候大卫什么就招了他们这些基遍人来，问他们说，我当为你们怎么样行可以什么赎这罪啊，然后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这边有两个东西，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赎罪，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是祝福啊。我想如果只有赎罪的话，那事情什么可能比较简单呐、啊。不过赎罪也不简单呐、啊，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只有赎罪的话，事情是做一半。那问题是说，你要记得 有两个，赎完罪以后他还要说什么，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而得到的祝福，好不好啊？所以这时候啊，这时候呢，基遍人怎么回答呢啊？基遍人回答说啊，我们跟扫罗他们家的事并不关乎金银，也不要因为我们的缘故杀害一个以色列人。基遍人的意思就是说，金钱我们都不要，你也不要因为我们的原因去杀害什么，杀害这个以色列人。然后大卫说，那你要我怎么办呢啊？他说，你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了啊。那这时候基遍人就对王说，那从前那些谋害我们的要这个什么要灭我们的，使我们不再不能继续住在以色列境内的人，现在愿将他的子孙七个人交给我们。好，所以他说把他七个人交给我们，他最主要就是说啊，他交给他完了以后，他要把他什么把他们杀死，然后挂在那个山上啊，就是说啊，其实这个哈、啊、是在旧约上面哈、啊、已经很清楚的跟我们说过，那种什么杀人者偿命哈、啊、就是说你当时杀了我这个基遍人哈、啊、所以这时候哈、啊、我就必须要什么，必须要你的子孙七个人来偿命哈、啊、所以对大卫讲起来啊，在生命记上面写得很清楚，所以大卫讲起来，对大卫讲起来，大卫一点什么一点问题都没有，大卫也必须要什么，必须要叫这么做，最主要就是什么，要赎罪，因为他们当时这个扫罗已经把他们基遍人不晓得杀死多少人，而且他们啊，你看扫罗去世了以后，到大卫到最后的时候，大卫在做以色列的王做33年，对不对？这至少有30几年了哈，所以从大卫去，从扫罗去世一直到这个时候，至少我想有30年了，在这30年的当中啊，他们要怎么办呢？大卫只好说，好吧，那我就把你七个人交给你。那问题是在这边，扫罗的子孙七个人哈、啊、那扫罗现在哪有七个人呢？扫罗的子孙也不到七个人啊，扫罗的子孙说实在现在只剩下三个人。 OK， 好，那我们等一下会来讲这三个人是谁啊。那第一个人是谁呢？第一个人就是啊，就是最困难的，也就是说他不能够交出来的，这个人叫做什么？米非波设。为什么米非波设不能交出来呢？圣经上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因为当时大卫曾经跟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他们曾经立约，约拿丹要死的时候，他跟他什么，他也跟他起誓说什么，他说你的子孙我一定不能让他受到什么，受到被杀害，对不对？所以他总不能说什么，为了要维持哈、啊、当时以色列人跟这个基遍人所立的约，对不对？然后把米非波设给交出去，那他等于又毁了另外一个约，对不对？因为他跟约拿丹有一个约嘛，他说他你的后代啊啊，也就是这个扫罗的孙子，也就是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在第七节的当中，他说这时候扫罗啊，这个大卫他就爱惜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他说他不交出来，他说不交出来。但是你把那两个字圈起来，他说爱惜米非波设不交出来，对不对？然后下一个说却把啊，就说他没有做这件事情，但是他却把什么其他的人交出来。那其他人交出来，我们说扫罗的子孙后代这时候只剩下三个，对不对？一个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那另外两个呢？另外两个啊，就是谁？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给扫罗所生的两个儿子，他所生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做什么？亚米尼，对不对？亚摩尼，另外一个叫米非波设，同名的哈，不过不是这个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哈，是这个另外一个叫做米非波设。所以这两个儿子哈，他就把他交出来。那其他什么还差几个？还差五个啊！我们七个人要交，只是交两个，有五个，对不对？那他交谁？他就交这个米甲的姐姐给米荷拉巴西莱的儿子亚德烈。记不记得巴西莱？我们上礼拜讲过巴西莱。巴西莱就是什么？他逃到约旦河东边的时候拿东西给他吃的那个巴西莱，对不对？好，那巴西莱的儿子是谁啊？儿子是亚德烈啊。那亚德烈他们生了五个儿子，他就把这五个儿子交给他啊，总共加起来就七个人，他就交在什么？他就交在这个基遍人的手里，基遍人就把他们什么在耶和华的面前悬挂在山上啊。这是旧约这种惩罚的条例啊，旧约惩罚的条例。他说这七个人就一同死亡，然后被杀的时候正是什么收割的日子，也就是什么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可以想想看哈、啊，这件事情哈、啊，他说在大卫的年间一连三年饥荒啊，但是这个地方又确实跟我们讲说，他说什么 他说当他们被挂在这个树上的时候，悬挂在山上的时候，正是收割的时候，有什么好收割的呢？不是饥荒吗？对不对？然后他说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啊。其实这个地方有两种解释，一种就是说他们挂的时候正是那个时候，那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他们挂的时候多多少少有一些什么，有一些收割啊，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啊，其实不管哪一种方式都无所谓啊。问题是说当大卫啊赎罪的时候啊，为了这个替这个啊扫罗为这件事情赎罪，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大卫说啊，你当为我们怎么样行呢？可用什么来赎这罪呢？记不记得在第三节的地方？所以大卫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赎罪，一个是要为他们祝福，好不好？所以这时候他就什么把七个人交给他，然后就什么赎罪了，好。所以当赎罪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也就是什么，也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哈啊，动手割大麦的时候。那我们圣经上面没有告诉我们说，虽然饥荒，但是我们不晓得啊，这个动手割大麦到底有多少大麦啊？那最主要我就是跟大家分享说，因为当时那个神把以色列的百姓带到什么？带到迦南美地去，对不对？如果说那不是一个迦南美地啊，哈，事实上哈，我们可以知道哈，不用一年的饥荒哈，我们就没饭吃了，对不对？好，所以他说一连三年饥荒呢，所以你看看，可见迦南美地那个地方哈，是什么？是流奶与蜜之地啦，它可以熬得过什么三年呐？所以我最主要的问题是，最主要的这个点是要告诉大家说，迦南美地你看它一连饥荒三年呐，啊，没有水去灌溉这个稻子或者什么，我们不知道哈，饥荒三年，但是饥荒三年，当这七个人被挂在山上的时候，居然他们还可以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所以他们有一些大麦可以割，可见现在就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了。我刚才一开始跟大家分享说，大卫心中还有一些必须要受对付的，那大卫到底哪个地方需要受对付，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讲出来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说，迦南美地对不对？可以第一年饥荒没问题啊，饥荒没问题，因为什么？还有的东西吃。第二年饥荒有没有问题？没问题，还有东西吃。第三年饥荒有没有问题？我相信也没问题，因为什么？因为他把那个七个人挂在山上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动手割大麦，所以多多少少还有东西可以吃。其实这反映着什么？反映着大卫的软弱。大卫的软弱在哪里呢？意思是说，为什么第一年你发现饥荒的时候，你不赶快求问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带出来。那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说，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多多少少有一些什么还有东西可以吃，所以我们就不用去求问神。这就好像我们今天的什么基督徒一样哈，第一年啊碰到工作啊没有了，哎，但是我们不会求问神，为什么？因为我们多多少少还有一些积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觉得说，哎，我还可以靠我自己过去的积蓄还可以继续吃啊，所以我们第一年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会求问神。啊，然后第二年有问题的时候会不会求问神？哎，也不会，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什么积蓄还够。第三年的时候积蓄还够，所以这时候我就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给大家，就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时候一连饥荒三年呐，啊，那我要提出来，就是说为什么一连饥荒三年的第一年都不晓得要求问神？这就是你我们基督徒我们必须要小心谨慎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把大卫的生命再一次提出来，看见说其实我们就像他这样子啊。所以基本上第一年我们比方说啊，婚姻的关系也是这样子啊，第一年的时候啊可以吧，继续下去，第二年说啊可以吧，非得要等到第三年五年了，然后啊去找这个康斯人家那个啊这个什么婚姻辅导员问你说啊，你们这样子情形多久了？他说已经三年了，已经三十年了。他说，哦，那你三年来都没有什么改进吗？哦，当时是因为什么？哎，反正看在孩子的身上啦，看在什么身上，就是说当我们遇见饥荒的时候，不是只有粮食饥荒，当我们生命饥荒的时候，那时候那个牧师可能会问你说，那时候就应该开始去教会啦，开始来读神的话语啦，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这个所谓病入膏肓啦，啊，通通没东西吃的时候才来什么 才来这个跟神来求哈。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哈，其实哈基本上哈，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 dilemma， 我没有讲说大卫就好，大卫就不好，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从里面的亮光让我们看见哈，因为大卫说，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哈，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很早以前，我相信大卫哈连问都不问，他说扫罗你家的事跟我没有关系，对不对哈，跟我大卫没有关系，但是大卫这时候生命到了一个程度，他可以承接下来，但是我知道最主要就是说，没有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哈能够完完全全成长到什么完完全全哈，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大卫已经尽他能力哈来做这件事情了，而且大卫也什么尽了能力来保护这个谁米非波设了哈 OK， 但是话又说回来，大卫却没有什么没有保护其他七个人的尸体，好不好？因为什么？因为照旧约的观点看哈，当七个人被挂在树上的时候，当天晚上你就要赶快去什么赶快去把那个尸体收起来哈，因为什么尸体不能什么不能过夜，如果尸体过夜的话哈，那就是什么对那个对那个地方羞辱了哈，不是只有羞辱那个尸体，而且是什么？因为哈会有这个什么，会有这个什么这个鸟啊，或者虫啊，或者动物来吃的。OK， 所以最主要我就是跟大家说，这个尸体他说七个人一同死亡，被挂在树上挂了蛮久的啊。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啊，所以让我们看到其实大卫哈这个已经受了管教哈。哈，然后他自己能够接受哈，然后让我们看到哈，这个饥荒并不是对着大卫一个人，而是对着整个以色列哈，所以有些时候上帝啊对整个教会或对整个民族哈的这些什么这些管教的惩罚哈，过去记不记得我们刚才所说二十章以前都是在讲大卫什么这个上帝对着一个人也就是大卫的管教，现在是对着以色列整个国家的管教，好不好哈？所以以色列国家管教的时候是要等到那个国家的国王能够承受得住的时候哈，对那个国家的管教才有用，否则的话那个大卫自己先跑了，大卫先说我不干了哈。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个救赎哈，就是说啊赎罪哈，这个赎罪只有做什么做到赎罪，但是却没有做到什么祝福，好不好？刚才我们不是讲吗，他说什么，他说对不起，我再重复一次，这是第三节，他说我当为你们怎么行呢，可用什么来赎这罪呢？但是大卫却讲下一句话，他说不止赎罪，而且是什么哈，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来祝福。那什么叫做祝福呢？祝福就在什么哈，我们刚才讲说所谓赎罪就是什么，当他们赎完罪以后，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对不对哈？那赎罪呢，赎罪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完了，对不对？然后话是这么说哈，我们来想想看哈，如果说什么叫做饥荒，什么叫做饥荒啊，弟兄姐妹，什么叫做饥荒？所谓饥荒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因为天不下雨嘛，所以稻没办法或者麦子没办法成长嘛，对不对啊？那他说他们七个人被挂在树上的时候，他说动手割大麦，所以什么就是有麦子可以收，但是问题是说如果继续不下雨的话，那以后会不会有麦子可以收？不可能的嘛。所以这个地方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是因为他们赎罪的时候就可以什么动手割大麦了 OK， 但是哈，就好像他上帝给你麦子了，但是问题说上帝如果不下雨的话，以后就没有麦子了，所以要得到祝福的话要是什么，什么是祝福？祝福的话是下雨 OK， 所以下雨才是什么祝福。真正我们要得到这个神的祝福是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神要用春雨跟秋雨哈降在我们的身上哈。所以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只不过是赎罪而已哈。所以接下来就说，那怎么样得到祝福呢？我们要得到神的祝福就是什么，天要下雨，好不好？哈，那大卫这件事情哈，就是到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缺失哈。刚才我们讲说什么，这个为什么不第一年就来求问上帝，他为什么到了第三年来求问上帝，这是一个缺失。那另外一个缺失呢，就是什么，就是那七个人哈，他挂在山上，大卫不理不睬的哈。因为圣经跟我们讲说，那七个人 那尸体挂在山上就要赶快给他收拾起来啊。那大卫不理不睬，放在那个地方，但是什么，那尸体的就是什么，那五个儿子嘛，对不对？他的妈妈啊，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啊，我们一起来看第十节，他说艾雅的女儿利斯巴，他说用麻布跟在磐石上搭帐篷， OK 啊，他说从动手割大麦的时候直到天降雨，他在尸首上的时候，他说日间不容空中的雀鸟落在尸体上面，夜间不容田间的野兽什么来什么来践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哈，那个尸体放在山上，挂在山上，没有人要理睬，但是只有什么，只有那个五个尸体的那个什么，那个儿子的妈妈啊，他什么，他白天晚上哈，他就搭一个帐篷啊，在那个尸体的旁边啊，他说白天在那边他什么，不容空中的雀鸟来吃这个尸体的肉，那晚上也不容田间的野兽啊来践踏他的尸体。所以弟兄姐妹，那你会问说，那为什么不这个做妈妈的把尸体拿下来呢？根据生命记是不能这样子的，因为什么？因为即便人哈，他要赎罪，对不对？哈，他要赎罪，所以他即便人把他吊在山上，如果即便人不拿下来的时候，他的妈妈没有任何人可以把他拿下来。他的妈妈不行去给他拿下来，所以他的妈妈就要一直什么搭着帐篷啊，就在那边守尸就对了啊，一直看着说哦，尸体啊，这个啊鸟不能来吃啊，这个什么这个什么啊，晚间动物不能来吃哈、啊。所以这件事情哈、啊，你看哈、啊，我们来看看第十一节，他说有人将扫罗的嫔妃艾雅的女儿利斯巴所行的这件事情告诉了大卫，这时候大卫就醒了。大卫他自己知道他的缺失，他那个小地方他没有去注意，小地方他以为是说哦，七个人给你哦，没事了啊，那我就已经赎罪了，他就已经以为事情做完了。其实他七个人给他了以后，他还要记得哈、啊，还去什么去把那七个人给收起来，因为大卫是可以去收的啊，所以你来看看哈、啊，所以这时候大卫就终于醒了。大卫醒了以后哈，大卫就去把尸骨给收起来。他不止把尸骨给收起来啊，因为这尸骨是什么？这些七个人的尸体是什么？是为了扫罗的事情，对不对？啊，所以你看他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在第十二节，他说大卫就从这个基列亚比，基列亚比在哪个地方？你知道吗？就是记不记得我们在这个撒母耳上的时候，最后结束扫罗跟这个约拿丹死的时候，人家把这个扫罗的尸体哈、啊、挂在山上，对不对？然后有人去把他偷拿回去，就葬在基列亚比这个地方。他说这个时候大卫就找人去基列亚比的地方，从那个地方将扫罗跟他的儿子约拿丹的这个什么他的骨头给搬出来了啊。他搬出来了以后，他说是因为这个非利士人从前在基利啊，这什么这个啊、基利波杀害扫罗，将尸骨悬挂在伯山的城市当中，对不对？然后记不记得那个人叫做基列亚比啊？这是在这个撒母耳上最后一章的时候，我们提到基列亚比啊，最后两章撒母耳上啊，他说那时候把尸骨偷了回去，葬在那个地方啊。所以在第十三节这个地方，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就将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的这个骸骨从那个地方搬了来，然后什么又收敛被悬挂七个人的骸骨，他就把那七个人的骨头都收起来了，然后将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的骨头葬在便雅悯的喜拉，在扫罗的父亲基士的坟墓里面。好，所以这时候哈、啊，他就什么就把骨头收起来了。那弟兄姐妹，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当他把骨头收起来了以后哈哈，这时候就让我们看到说他的那个什么，那五个，记不记得那五个儿子，他的妈妈去守着他的儿子的尸体，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从他们死了以后一直什么，一直等等等等到什么，他这个尸骨被收起来以后哈，他才什么离开他的帐篷，否则的话他一直在帐篷外面什么，在等着收那个啊，在守着那个尸体，对不对？所以我们再回到第十节，我们再读一遍第十节，我们就很清楚了。他说什么？他说这个利斯巴用麻布在磐石上搭帐篷，他搭多久呢？他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对不对？从什么时候呢？他说从动手割大麦的时候。那什么叫做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也就是什么？那七个人死在山上被挂起来的时候，对不对？然后他说什么？直到 所以你把它画起来，知道天降雨在狮身上的时候。所以你看哈，直到什么呢？天哈降雨在狮身上面，所以可见天降雨的时候哈，尸体还有没有挂在山上？有。所以天降雨的时候，那个尸体还挂在山上，他妈妈还在那边守着。然后完了以后，大卫才把这个什么，把这个尸体收起来。OK， 所以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这时候哈，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大卫有一件很小的事情他没有注意，他以为什么赎罪七个人给你畸变人，那我就这个王很好做呢。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说，其实有些时候在公司里面，在这个教会里面，你越做越大，说啊这个啊这个事情就这样子办了，所以他就交给下面去办了，他根本不去注意那个小事情。什么是小事情？小事情就是说这件事情他有没有 follow up， 他没有问说那个那七个人死的有尸骨有没有拿起来，就他没有拿起来。所以这问题就在这边，大卫要做两件事情，就是什么？对畸变人要赎罪，而且要希望他们得到什么？得到祝福。其实他以为他做完了，其实他只做一件大事，就是什么？赎罪。另外一个小事就是什么？骨头没有收起来。所以畸变导致于什么？因为骨头没有收起来哈，然后那个地方哈，根据圣经记上面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没有撕起来，那那个地方就什么？就受到什么咒诅，并不是跟畸变人没有关系了哈，就是说你那个地方因为尸骨挂在那个地方哈，那当地哈就会受到什么很大的咒诅，当地哈就会被羞辱哈，所以那个当地是哪里哈？当地就是以色列的地。哈，他挂在那个山上嘛，哈，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哈，这时候当他把骨头收起来的时候，就是下雨的时候。所以既然下雨的时候，就是什么？以色列不再饥荒了。当别人得到祝福的时候，就是自己得到祝福的时候。阿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上帝的祝福哈，一直没有办法来啊。有些时候我们要思想一下哈，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小事哈？所以我刚才已经写在黑板上面，这小事哈，有时候我们以为这是小事哈，这小事我们没有去处理掉，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小事没有去处理，我们就阻挡了这个雨的下来哈。这个雨就是预表着什么？上帝的祝福。因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已经有三年的饥荒，既然饥荒哈，你哈，每一年都有，都什么？因为是迦南美地嘛，每一年都还有什么？都还有东西可以吃。意思是告诉当中说，当这七个人挂在山上的话，搞不好那是你最后一次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因为第四年就没有大麦可以收了。因为什么？已经什么？没有地底下没有水让这个大麦出来了。所以哈，要得到神的祝福，就必须要什么？啊，就必须要有什么？有下雨。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哈、啊，这个叫什么名字？这个啊、这个艾雅的女儿利斯巴哈、啊，也就是说这几个小孩子的妈妈哈、啊，她什么？她提醒了大卫，她帮助了大卫。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哈、啊，基本上哈、啊，大卫是一个王哈、啊，他忽略了小事，而却是由哈、啊、这个妇人哈、啊，能够因着哈、啊、守旧约的这些什么这些规矩。导致于哈，他可以什么让大卫才终于发现他这件事情还没有那个结束哈，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话又说回来，一开始的时候哈，我们哈这个大卫其实也很难做事了哈，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啊、这个七个人要交出来，其实那是神的公义，就是好像说你杀人者死。对不对？神的公义。但是问题是说，神也怜悯呐、啊，因为那个什么，因为那这个谁，米非波设哈、啊，其实这个谁，那个这个大卫哈、啊，也欠他很多，记不记得米非波设的故事？对不对？哈、啊、哈、啊，他也这个，所以这个大卫哈、啊，在公义跟怜悯当中哈、啊，其实他很难抓到一个平衡，这就是一个什么做属灵的领袖，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哈、啊。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哈、啊，其实。这个大卫哈，大卫哈，他解决了一件事情，但是他又带出了另外一个什么？另外一个事情，怎么讲呢？就是说，大卫以为他解决了这个畸变人 啊，被这个扫罗杀的事情啊，他把这七个人带出来，他就以为没事了，但是他却带出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他却没有去把尸体收起来。啊，这就是我们在属灵的功课上面，我们常常说，我们常常做我们该做的事情，而却带出了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好不好？好，就说有时候我们做了 A， 但是我们却忘了，因为我们做了 A， 然后 B 哈自己跑出来了，因为你做了 A 嘛，所以 B 就什么 ，B 就产生了嘛，那你就忘记说还有 B 这件事情嘛，对不对？好，就好像说，你觉得说，这件事情应该要这么做，但是啊，这个什么，这件事情做出来了以，这件事情做了以后会有一个 byproduct， 也就是说副产品。啊，副产品出来的时候你却没有解决啊，这是我们人常常这个啊犯的事情啊。所以今天啊在这个地方我也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啊，其实上帝要对付我们的生命啊，我们要记得我们不要拖泥带水啊，我们不要拖泥带水。有时候以为啊我们啊这个啊这件这个问题被神对付了，那我们看见大的事情，大的罪被谁神对付了，那我们却带出一个小小的什么一个罪出来。就是说其实这个大卫哈，他在这个这个属灵上面哈不够敏感，但是你可能会说哇这样子这么困难啊，这个大的罪不是对付掉了吗？为什么还有对着小的罪？其实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大卫上帝对大卫的生命就是要做到这样子的程度，连一根小小的沙子他都不容许在大卫的生命当中。所以让我们看见说，有些时候我们忽略了小事，然后上帝借着这个妇人来提醒他，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老基督徒我们天天都是这个样子，我们以为我们大的事情最对付掉了。所以我常常讲说，其实基督徒杀人放火不敢去做，因为那个是大罪他不敢，但是有时候小小的事情啊，就是像开车的时候把一个纸屑这样丢出去啊，或者是说小小的事情，这些事情，或者是说当我们啊这个已经做到啊这个在教会里面这个位置蛮高的时候，我们却常常以为那个怎么讲，看到新人来啊没有关系啦，那个招待自己会去 take care， 我们那个小事情跟人家握个手或者跟人家微笑一下，这种小事情我们就什么，我们就忽略了所以我们要忽略的事情很多了所以让我们看见说，刚受洗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什么想要认罪但是信主久了以后我们都对认罪就不够敏感了啦，以为自己差不多了所以其实没有想到有许多事情在小事上面我们还不够警醒。所以这时候我就跟大家提醒说，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警醒，我们彼此要必须要警醒。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五节开始，这时候非利士人来攻打以色列了我想这不是什么大新闻非利士人攻打以色列，从这个创世纪就一直在攻打以色列人了所以一直开始他说，这时候他告诉我们很重要几个字，在第十五节的后面几个字你把它画起来，他说大卫就疲乏了，大卫就疲乏了。事实上是什么？因为我们撒母耳记快结束了，大卫也老了，大卫也疲乏了。过去大卫出去征战，对不对？现在告诉我们说大卫就疲乏了。他说第十六节，他说伟人的一个儿子以实比诺要杀大卫，我那个人什么？他的枪重300舍克勒了，又配着新刀但是这时候因为大卫什么？大卫疲乏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比塞就帮助大卫攻打非利士人，将这个人给杀死了。一杀死的时候，这个人就向大卫说什么？他说：“以后你不要再出去打仗了。”他说：“以后你不要再出去打仗了。”我想今天对一个老年人家我们也说：“哎，以后你不要出去打仗了，因为什么？因为你老了嘛，出去的话打不过人家了嘛。”但是如果说我们只看到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看到圣经上面神的角度是什么。神的心意不是说因为你老了你不要出去打仗，老了当然不出去打仗，这是人的看法但是神的看法不是因为你老了不要出去打仗神的看法是什么？下面一句话你把它画起来，他说恐怕什么熄灭了以色列的灯哇，这句话你把它画起来，大卫就疲乏了，然后下一句话说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这两句你把它画起来。大卫疲乏是因为人老了，但是 重点不是因为人老，而是什么？恐怕熄灭以色列人的灯。可见在那个当中哈，他每当时哈，这个啊以色列的百姓哈哈，已经把大卫看成是什么？以色列的灯一样。所以就是说，以色列的灯，这个灯如果熄灭的时候，以色列就要永远走在黑暗当中了。他说：“你不要让我们的以色列灯熄灭。”意思是说，大卫，如果你死了以后哈，并不是因为你老死这个不能打仗，而是因为说什么？你万一被打死的时候，这是什么？这是对神，这没有办法对神做见证了哈。所以记不记得有一句话说：“老兵不死。”其实老兵会不会死？老兵当然会死，老兵哪有不死的？但是他为什么讲老兵不死？哈，老兵不死这句话很重要哈，就是我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所谓老兵不死的意思，就是说老兵不能战死啦，但是老兵可以死啦。那老兵怎么死呢？老兵就是自然而然死就好了嘛，对不对？哈，因为什么？因为你老兵一辈子征战，对不对？到后来的时候，你是老死，而不是征战失败而死，好不好？所以这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最大的原因就是以色列的灯不要熄灭哈。意思就是说，让我们看到不能让神荣耀的见证哈，在以色列的身上什么熄灭的，不，在这个大卫的身上熄灭的。以色列不能因为大卫哈被仇敌被什么被这个非利士人杀死，所以重点不在大卫是不是哈这个老不老，重点是说不能什么死在敌人的手上，因为大卫是什么哈，大卫是这个啊这个以色列的灯，好不好哈？好，所以顺便我跟大家提醒啊，以色列的灯是大卫啊，以色列之母是谁？以色列之母是底波拉哈，记不记得在四世纪的时候 ？OK， 好，我们再继续讲下去哈。所以让我们看到哈，其实大卫只能疲乏而死哈，大卫只能老死，大卫不能战死哈。因为是什么？因为大卫今天如果不站出来的时候，上帝还是会站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告诉我们说你们根本不用怕。大卫是疲乏了，是老了。但是大卫疲乏，我们叫他不要站出来，但是谁还可以继续站出来？当然是上帝还可以继续站出来。因为什么？因为本来就是什么？本来就是什么？在征战的时候都是什么？都是上帝在征战，根本从来不是大卫在征战，对不对？所以大卫老不老，对以色列得胜不得胜没有关系，对不对？但是最主要的是说什么？大卫哈，是预表着什么？预表着上帝的见证，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灯不能熄灭，好不好？好，这个灯不能熄灭，好。所以让我们看见说，那人害怕的，在上帝，人害怕的会不会发生啊？不会发生，因为上这个将军死了，大卫如果疲劳死了，哈，老死了，哈，上帝还是会站出来。这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也不用去什么？去挺一个好像很棒的牧师啊！哇，这个牧师因为在这里，所以这个教会就千人的教会。那万一这个牧师走的话怎么办呢？这个教会就没有了。这个是人的想法啊。那从神的想法的是什么？这个牧师走了啊，或者这个长老走了，这个教会的领袖走了，但是神还是会站在这个地方，神还是会在这个教会里面，好不好？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啊，大卫疲乏啊，不要害怕。害怕的是说什么？以色列的灯不能继续下去，以色列的灯熄灭了，这才害怕，好不好？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说，以色列的灯熄灭，这个是最哈、啊、最要注意的事情。所以他说，恐怕以色列的灯熄灭，好不好？好，那至于大卫疲乏，人都会疲乏，人都会走，好不好？好，所以再大的教会，再大的组织，哈、啊，再大的这个布道家，当他走的话，神的工还是会继续下去。那我们讲了这么多，有对这个地方有什么啊这个证明呢？好，我们继续看，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你看十八节，他说后来以色列人在这个哥伯跟非利士人打仗，哈，在那个地方杀了伟人的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哈，哇，他说后来哈， 这个什么在第十九节啊，这个地方重复出现就是伟人的儿子啦，好不好？你看大卫疲乏了，在第十六节的地方一个伟人的儿子想要来杀大卫，有没有看到十六节啊？然后在第十九节又是一个伟人的儿子，对不起，十八节最后一个地方伟人的儿子撒佛啊，哇，然后呢再来呢另外一个是又是一个伟人的儿子啊，在第二十节的最后几个字又是一个伟人的儿子，所以一直讲伟人的儿子哈。那这个伟人的儿子哇更厉害呢，他说他手脚就是六个指头的呢，我们的手都是什么五个指头，所以你千万不要说看到下次有人就这个大拇指旁边又多一个小指出来，他就是什么，他就是伟人的儿子哈，这不一样哈。他只是告诉我们说这些身量高大的人手脚都是六个指头啊哈，所以两个手两个脚总共四个，对不对？六四二十四哈，二十四根肘子，可见什么，他真的是伟人的儿子。他说这些人向以色列什么骂阵，然后大卫的哥哥示尼亚的儿子约拿丹就杀了他啊，所以哈这个这些伟人的儿子通通被杀掉了哈。他说第二十二节哈，我们一起来看，他说这四个人哈是加特伟人的儿子，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弟兄姐妹，你把那个大卫和他仆人把他画起来哈，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伟人的儿子全部被杀死了，是被谁杀死的？我们不要管被谁杀死的，但是肯定你要知道说他不是被大卫杀死的。因为什么？因为大卫疲乏了嘛，对不对？他不让他出去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些人他被人家被伟人杀死哈，都是被什么，都是被不是大卫，都不是被大卫杀死的，但是圣经却记载的是什么？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手下。所以再一次证明告诉我们说，大卫是以色列的灯，告诉我们说这个灯不能熄灭，就好像这个灯是预表着将来的耶稣基督，大卫预表着将来的耶稣基督，这个灯就是一直到现在，这个灯不能被熄灭。这些伟人哈被人家杀死了之后，圣经上面还告诉我们，否则的话圣经就说哦，这些人都不是死在大卫手下，都死在什么其他的人手下，这时候大卫就没有意义了，大卫就什么消失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都死在大卫和仆人的手下。但是最后我要跟弟兄姐妹更分享一个更重要的，你知道大卫出头天的时候是为什么，是什么时候？大卫以前不是放牛的，不放羊的吗？对不对？然后扫罗那个什么啊、这个撒母耳去高抹他，结果他就出来了嘛，对不对？然后当时哈，他不是在这个扫罗的旁边弹琴啊、赶鬼啊，对不对？那些东西都是什么？都是很什么？很谦卑的啊，很平庸的，就在旁边帮着扫罗。那大卫什么时候他出头天呢？什么时候大卫让人家看见说哇，大卫真棒？就是什么那一次大卫打到高利的哥利亚的时候，那哥利亚呢跟这个时候是不是前后呼应？你有没有看到？所以大卫一开始出头的时候是什么啊？不是说他出头，他就说他第一次让人家看到说大卫真的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可以打死哥利亚的时候，是因为他打败哥利亚是神的那个这个帮助，对不对？所以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上帝也用另外一批什么一批这个什么高大的伟人，我相信这些巨大的伟人他不输什么，不输哥利亚啊。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哈啊，很清楚的看他说圣灵在带领他，说让我们看到说大卫当时出头的时候是什么，是杀死哥利亚。今天哈哈、啊、今天哈、啊、上这个神也借着这些人哈、啊、让大卫有相跟这些大卫或者是大卫的仆人有相同的经历，好不好？这些经历都一样，跟杀死以前的哥利亚一样。虽然哈大卫这时候不是已经什么已经疲乏了哈哈，但是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不管再高大的伟人呐、啊，哈哈，你看前面是一个哥利亚，这次是几个？前面一个，现在几个？四个呢，对不对？哈，但是前面是大卫杀的，后面是什么？不是大卫杀的。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再大的困难，如果有大卫，如果有那种很大的属灵的领袖，很好啊。那如果没有呢啊，我相信这信息也是告诉我们说，如果那个这个主任牧师不在的话啊，再大的伟人进来啊，神也会让什么 那这些再大的伟人被杀死啊，就像哥利亚一样，好不好？而且前面一个，后面四个人啊，然后前面是大卫杀，后面是什么？他的仆人杀的啊，都跟大卫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信心了哈，不要只是抓住一个大卫。所以大卫当时让我们看见哈，后面的神才是什么让大卫成功的，好不好？好，接下来第二十二章哈，我想第二十二章就是很快的，我希望说跟大家分享，因为二十二章因为大卫已经什么接近尾声了啊。那大卫以前让我们看到都是什么，好像做君王，好像做军事家，好像就做征战的，但是他接近尾声的时候，他让我们看到其实大卫把他过去的所有的经历，最主要就是你想到大卫哈，今天你不会再想到他是君王，不会想到他是这个军事家，对不对？你今天常常想到大卫是什么？大卫是诗人，因为他在诗篇当中写了很多诗，所以接下来他就是告诉我们，他把过去的年日通通要集合在一章一个诗篇里面，就是啊诗篇第十八篇，所以你把它写下来。啊，圣经上面啊，撒母耳下二十二章跟诗篇第十八篇是一模一样，只有差第一句话而已，哈，第一句话不一样而已，哈，诗篇第十八篇的第一句话跳过去而已。那我们今天不是要查诗篇，我们今天就看撒母耳下二十二章，他一开始告诉我们说哈，他说什么？他说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首诗。他怎么念这首诗呢？哈，他接下来哈，我想我们可以自己念哈。那最主要我是告诉你说，最主要这首诗一开始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哈，是我的山寨，是我的什么救主，一直什么有重复出现什么？他说耶和华是什么？很重要两个字，就是什么？我的。总共有十二个我的，好不好？你给他画起来。所以大卫就来形容耶和华神哈，他形容十二次啊，他用形容岩石好啦，山寨啦，救主啦，我的神，我的磐石，我的救难所。最主要我就是跟大家分享，大卫用十二次我的我的我的我的，什么叫做我的？就是什么？我的经历。所以大卫一开始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我的经历是这样这样这样啊，是上帝是我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种东西是非常主观的，任何人拿不走的，任何人也没有办法去借用的，除非你自己亲身经历，你才可以嘴巴说大卫是我的什么什么什么，耶和华是我的什么什么什么，好不好？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第三节他说，我要求告当赞美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啊。这是一个好像无形的，他这样子在什么来跟神讲话，但是马上他就讲什么一个有形的，他说什么？他说曾经有死亡的波浪给我这匪类哈，环绕我哈，然后匪类的急流使我什么惊恐，那阴间的什么绳索环绕我，缠绕我，死亡的网罗夹到我哈。其实他最主要的困难是什么？不是什么扫罗的追杀啦，不是人家要什么害他什么的，最大扫这个大卫最大最大人生的困难是什么？真正他的仇敌是什么？你知道吗？真正他的仇敌就是重复出现的这两个字，就是什么？死亡。哈，因为他说什么？他说死亡像波浪一样，他说死亡像网罗一样，死亡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所以这就是预表着什么？将来耶稣基督。大卫预表着将来的耶稣基督下带来什么新的什么生命啊？所以大卫这是说死亡死亡死亡，意思是说将来耶稣基督要带来生命生命生命，好不好？所以他这时候他就开始呼求了啊，他说呼求啊，他说我在急难中求告啊，然后我呼求神，他从殿中听我的声音，然后呼求，我的呼求的声音就进入他的耳朵啊。所以这个地方我就跟大家分享啊，大卫这首诗一开始讲到十二个他的经历，然后接下来讲到无形跟有形的他的这个什么，碰到的这些死亡，好，然后他既然碰到死亡，他就开始要什么？开始要祷告。那他祷告蒙什么？上帝的垂听哈。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他祷告蒙上帝的垂听哈。所以你有笔的话给他记下来。第一个说耶和华什么？从他的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是在第几节？这个好像第七节嘛哈，听了我的声音啊。然后第二个呢，第十节，他又使天下什么？他又使天下垂哈。然后第十节啊，下面他说亲自降临啊，所以亲自降临，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听了我的声音，第二个是亲自降临啊。那第三个呢，在第十七节 啊，他说什么？他说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然后第四个呢，在第十八节，他救我脱离我的什么劲敌。然后第五个呢，就是第二十节，他领我到宽阔之处。好，所以你把这五个全部加起来，你就可以看到说，哇，大卫实在是他的祷告蒙神的垂听。因为一开始说神你听我的声音，再下来说神你亲自降临，再下来说什么神你不止降临，还伸手抓住我一把。那把我抓住了以后，你就第十八节第四个，也就是说救离我脱离什么我的劲敌，然后最后就什么他带我到那宽阔之处。所以你把这五个哈，我刚才所读这五个，你把它连在一起，你就可以看到说大卫实在是太棒了。我们要学习大卫在诗篇十八篇的祷告啊，我再读一遍，就是神啊，我呼求你，然后什么你听了我的声音，然后你亲自降临，然后你伸手抓住我，然后救我脱离我的仇敌，然后最后呢带我到那宽阔之处。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他的什么生那个祷告，他蒙神垂听的啊。那在他的生活当中呢，在生活当中哈 啊我们可以看到他也得胜啊。我们翻到这个第二十九节这个地方啊，他怎么样得胜呢啊？他告诉我们说，二十九节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灯，对不对啊？我们刚才讲说大卫，他人家说他是以色列的灯，然后大卫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灯，可见神是谁的灯？神是以色列人的灯啊。所以第一个就是说啊，他说你必照明我的黑暗，他在生活当中啊，上帝照明他的黑暗。然后第二个，也就是在第三十四节的最后几个字，他使我在高处安稳，他在生活的当中让他在高处安稳。然后他在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他说什么？他说哈，我的脚未曾滑跌。你看在第啊三十七节的最后几个字，我的脚未曾滑跌。这是什么？上帝让他在生活当中哈，让他能够什么？让他能够照明他前面的黑暗，而且什么把他带到高处安稳的地方，让他的脚未曾滑跌。好，那这些东西哈啊，这个我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更重要的哈，做最后的结束，就是说在第二十一节开始哈，好，我读给大家听哈。他说：“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上的清洁哈。”你把它画起来哈，哇，这个他说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在第二十一节，然后二十二节，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二十三节，我遵守了耶和华的约，未曾作恶，对不对？然后第什么二十三节，他说哈，这一切典章我未曾离弃。然后二十四节哈，他说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啊，然后啊，我自己也远离我的罪孽。然后呢，二十五节，所以耶和华我的公义哈，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洁，我的公义哈啊。所以弟兄姐妹，我这样子读完了这几个字，你有没有觉得说大卫好骄傲哈？有些时候我们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大卫很骄傲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从人的角度看哈，你说怎么大卫怎么可能？大卫怎么可能是这个啊手中清洁？大卫的公义，大卫哪有什么公义？他以前不是跟那个拔示巴发生关系吗？然后又怎么样，又骗他，又怎么什么啊，发生很多很多事情。所以事实上我们看这个地方，大卫不可能，我们不可能强调自己的公义。大卫的手也不清洁，去杀了那个拔示巴的先生哈，这个乌利亚哈。然后这个告诉我，大卫也没有遵守上帝的，他也做很多恶事，他怎么可以说未曾作恶？他也离开神，他为什么不离开神呢？而且他也做完全人，他根本不是完全人。其实我们看这个地方，我们会发觉说，大卫太骄傲了。他根本就是犯很多罪，但是我们这是从人的眼光看。我们说过从神的眼光看，我们可以知道说，上帝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什么？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如果你哈不离开我的典章，不离开我的律例，我必要这样这样这样，对不对？上帝有很多的应许。其实扫罗那这个大卫在做这个二十二章，也就是诗篇啊十八篇的时候，这首诗其实上。大卫是在什么？在重复什么？上帝所曾经应许给他的，就说我 哈，手上清洁这些，或者是我未曾犯罪，并不是讲说他真正未曾犯罪，而是说他心里面来告诉神说，我相信神哈，你是什么？你是遵守你当时所跟我所立下的约哈。OK， 因为这大卫在作诗，在赞美神的时候，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他为了以色列人的复兴，他在欢欣鼓舞，因为他看见他的王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候，他看见以色列人已经兴起了，他看见非利士人已经被打败了，他为这件事情而欢欣。其实他正是什么？我们刚才所说的骄傲，他正是跟他相反，他是非常非常谦卑啊，他谦卑，他只是把他的感想写出来哈，他已经再一次证实他已经尽力去做他应该要做的，好，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好不好？他只是告诉说，神啊，你的约你必须要守你的约，好，他只是把这首诗写下来，让以色列以后的百姓看到说，如果你按着你神的公义，你未曾作恶，这些哈，上帝会守他的约。所以在第二十六节的时候很重要，他说什么？慈爱的人什么？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所以这四个东西哈，就是让我们看到对比哈啊。你看他说什么？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啊，完全的人以完全，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所以已经告诉我们说，其实他写这首诗再一次要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完全，我们清洁，我们这个慈爱，上帝就会相同的对待我啊。然后他最后才说，以乖僻的人，你才用弯曲来对待他，啊，因为他最后就是在预表着他自己啊。所以最后在这首诗的当中哈，我相信啊，很重要的地方哈，比方很重要几句，我相信这个大家都会背哈，包括说第四十节哈啊，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够征战，好，然后第四十一节最后面，叫我能力来剪除那恨我的人哈，所以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大卫在最后的时候再一次哈，把他心中的感想把它写下来，能够来赞美神哈，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也就是最重要的一节圣经节哈。我希望大家能够画起来，就是四十七节，他说什么？耶和华是活神 ，He's a living God， 他是一个活的神，他是一个真神，他是一个活神 ，He's a living God。他说：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 ，OK。然后在最后，在第五十节，他说：耶和华，因此我要在外邦人中称谢你，我要歌颂你，好不好？最后的时候，他表达他自己的感受，他说：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这个地方已经把什么？耶和华神的受膏者，哈，这个在大卫的身上，一直到什么？大卫的后裔，也就是什么？也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从大卫的这个支派出来的哈，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整个撒母耳下二十二章哈，让我们看到这是大卫自己亲身经历，他经历了死亡，但是他知道他跟神呼求的时候，他的祷告蒙神垂听，他不只在属灵上面得胜，他在生活上面也要得胜，而且他在征战当中他也要得胜。我们感谢赞美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看到大卫在他最后的时候，他是以色列的明灯，让我们看见不是因为他疲乏而不能出去征战，乃是因为耶和华神，你会自己出去为他来征战。再一次告诉我们，神你为我们而征战，我们只有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赞美你。我们看见大卫在结束的时候，他不再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军事家、将领或者是君王，他让我们看到他也是一个诗人，他把心中的感受完完全全记载在第二十二章，也就是诗篇第十八篇，让我们看见耶和华神你是活的神，让我们再一次能够来敬拜赞美你，因为你是活的神，今天也活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我们感谢赞美神，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再一次从大卫的诗篇当中再一次学习， 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死亡来缠绕我们，但是耶稣基督，你那活的生命、复活的生命要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感谢赞美神，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不会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